我
叫
有
这
很
个
多
听
国
路
际
易斯
交
在
通
所
运
学的时候，那真
在
是
这
飞
看
快
见
车
那个
哈，我们现
建
在已
筑
经
窗
非
外
常
那
的
么
享
厚的
受
楼。
了。那么，OK，我们上回看过第十一段偏差课啊，这个整个第十一段呢，它的特性就是，这个路上我们一路看了一些很多负面的哈，但是呢，在22站所谓的杀进跟到23站，在许多负面人物中呢，他出现两个正面的，一个叫崇德，一个叫坚忍。那这两，一个崇恩呢、啊，崇恩跟坚忍呢、啊，这两个都是从基督徒的口中，或者是从自然友的口中，或者他们所遇见的哈，他们亲自遇见的，那么讲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正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要看一些正面的哈，正面的会激励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八节，保罗说啊，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啊，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呢，我们都要思念。我们可以，保罗是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从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呢，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啊。我想，那么在这边提到的崇恩跟坚忍呢，他们有一些正面的教训，可以让天路客去学习啊。好，那虽然说，这两站，甚至包括上面这一站，从自满地以来，我们主要是看到，无知啊。那么无知呢，到弥契定里面会讲的更多。在负面人物里面，这个无知呢，是占一个非常多的篇幅啊。因为无知呢，是走到天城的门口才进不去的啊。然后22站杀进呢，我们看到被盗啊，被盗小信不能算是负面的，小信是天国小市民哦，在天国里面蛮多的哈但小信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啊，对，然后以及23站的拍马跟慕天啊，我想我们是今天要可会走得稍微快一点，第一个就是被盗，这个被盗。他们看到的时候呢，在这个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啊，被7个鬼啊，把他给捆住了。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是马太福音12章讲到，有一个人呢，他鬼被赶出去了。鬼被赶出去以后呢，那么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好好的来归向主嘛。结果这个人没有归向主，他的心啊，清过了以后，他没让主进来，结果呢，那个鬼出去以后呢，看到这房子还空着，就找了7个更恶的鬼来住到里面。那么他现在讲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到这种所谓 turn away 这些被盗的人，这些人曾经走过主道，但是主的道没有进到他心中，哪一天呢，更不好的东西就霸占到他的里面，但不一定是鬼了。有更不好的被盗嘛，就是更不好的东西就霸占了他的心啊，所以他用箴言5章22节说，恶人呢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了啊。OK，那这个人是谁呢？后来基督徒说啊，这个人呢就是被盗，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后贴了他的名字叫被盗啊。好，我在这里稍微引申出来哈，这个被盗跟无知、跟小心、跟占性都有所不同。被盗当然，他最后的结局是近乎咒诅，是被神所这个被神所审判了。被盗这个字呢，在旧约出现很多英文翻译叫 apostasy。其实这种光景呢，可以说是不只是基督徒啊，是教会的最大的敌人。你们在南部比较没有这种感觉啊，你要到这个北部啊，大都会， 像我在纽泽西住了30年，那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教堂啊，荒凉，还存在，但是呢，里面聚会的人啊，真是，我在美门教会服侍19年，我们教会有一个退休的宣教士 Barbara Livingston。那么这位宣教士跟我们的华牧师同工过的，华牧师早年跟他同工的。这位宣教士呢，他十八般武艺懂得很多，不过非常的谦和啊。退休了，在我们教会基本上就帮忙一些儿童事工啊。80多岁过世，教会都非常的疼爱这个宣教士。到他过世以后，他的大姐跑来帮他办丧礼啦。然后后来我去参观了他们自己的教堂，瓦纳玛萨，在我们那个 county 的比较偏南边啊，哇，那个教堂漂亮，白色的教堂，四面呢都是被高尔夫球场围住的哈，但整个教堂叫他那个老姐妹告诉我说，她 Pastor Chen，我好羡慕你的教会，我非常感谢我的妹妹从。国外回来，因为他在台湾宣教40年，再回来以后，他就没有回到母堂了。他跑到都是台湾人的美门教会来帮忙啊，这样。那他好像感觉他还在啊做宣教工作。那告诉我，这个姐姐告诉我说，我们这个教会啊，现在呢只有差不多20个人聚会了。这个姐姐那时候已经比她妹妹大嘛，都是85左右了。我们教会人的年龄呢，都是在我这年龄左右啊，只有20，没有牧师的。有一个 truck driver 爱主弟兄，他经常会在礼拜天就过来讲道给他们听，这样啊，呀，我真是看得很难过啊。这个教堂在半世纪之前，他们能够盖出这样一个漂亮的教堂。比我们美门教堂的第一个买的教堂还要大，还要漂亮，白色的。然后隔了60、70年以后呢，这个教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而且，South Jersey 就是中泽西啊，南泽西啊，白人到处都是啊，怎么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不是哈？当然，那个教会没有被盗啊，没有被盗，但是呢，荒凉。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教会为什么会走上荒凉，有很多原因，很多原因。那么，当你走到被盗以后呢，几乎就是 terminal 啊，就好一个人已经是病入到走不回来。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像这负面的占性啊、无知啊等等哈，侥幸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本人呢、啊、对这个。小信呢是 treat very well 啊，他一直借着，不要借着基督徒，借着敬忠，他们来帮助小信。还有呢，到了下卷的时候，借着智仁勇等人，他们来坚信啊，顾立啊，他们来帮星子等人，他们来帮助小信族群啊。小信族群在下卷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讲义里面最后面小信族群。他一共刻画了6个人，上卷是小信，下卷呢质疑若执易经多忧易易子易经啊，多忧跟易经是妇女，OK。那么这些人虽然是有很多这个原因啊，天路走不好，但是经过崇恩啊、智仁勇等等人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拯救他们，最后他们。走进天城，走进天城的时候，最后一句话都很漂亮啊，都很漂亮。所以呢，所以这个约翰本人他真的不愧是一个好牧师啊，他对这些东西是非常的看重。当然，在神的家中啊，信心是成长的哈，对不对？我们圣经上说，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跟成终者。经过了一些的经历以后，我们的信心成长了，于是小信可以变成像崇恩、像坚忍啊、像基督徒敬忠等这些人物一样。占信呢，在这里 战星主要是在在的弥奇里，我们在下一章12段的弥奇里24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战星啊，战星，我个人认为战星他不一定，他一定不是一个归主的人，就是说他还没有归主之前，他会有这种战性的现象出现。所以呢，这个教义呢，在改革宗里面，信心的教义讲到，因为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呢，他提到战性。那战性这个字眼不是加尔文发明的，是主耶稣基督说出来的。路加福音第8章。跟马太福音13章都讲到撒种的比喻啊，那耶稣在路加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这个种子撒到土浅石头地上，当下就能够生长得很快，可是呢，太阳一晒它就干了，因为它没有根了，它没有生根了，没有生根了，所以那就是讲到一个神。就算神的儿女吧，他开头的时候，当下欢喜领受，即使未到受了，不一定受逼迫啊，也可能受逼迫，或受了一些的挑战。那当他选择走选择世界的好，而不愿意花代价走天路的话呢，于是呢，他就枯萎掉了。那主耶稣的诠释，因为他没有生根于神。因为他的信心不过是暂时的，就暂时的信心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这个信心是暂时的，有可能有的人走天路啊，开头的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是在暂行的光景里面起起伏伏的，哇，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又好像，有时候像主，有时候不像主啊，所以你说像阿明念派有很多的形容描述是没错的，所以暂信呢这个教义呢是。两派之间呢，如果能够认可有占星现象的话，有很多的架就不用吵了。那么占星在加尔文主义者是认为不属于信心，那么在阿明念派呢，就说当下欢喜灵受的时候，他认为是信心。那即使未到受了软弱退后，那他就不是信心。所以是或不是啊，在一边，但是在另外一边呢，他认为都不是啊。OK，所以我刚刚说了，说这个占性呢，要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占性的话呢，那当然这个人就不是真正的归属了。可是占性有一个危机啊，圣经上新约圣经讲到占性讲的最多的，我告诉你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共13章啊，它有5段的警告，或者说警告勉励啊。而且在希伯来书的结构，它不像是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前半段教义，后半段勉励啊，它不是，它是教义勉励，教义勉励就是交互的啊，一共5段，那每一次到了勉励和警告的时候，都会碰到关乎占星的问题，而且那边的占星呢，比如说希伯来书第2章的开头，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第一段的教义呢，就是第一章到了，第一章结束以后，第二章的前4节呢，就开始给第一个教训做了一个勉励，他说不要随流失去啊，不要随流失去，我们如果旧约的人。他们软弱退后，干犯悖逆，都受了报应，就是倒闭旷野。那我们新约时代逃避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躲得过神的审判呢？对不对？所以那边话就很重。那么就代表说新约时代有所谓的占星者。到了第3章啊，他也是用了旧约倒闭旷野的事情来警告神的儿女，不要像旧约那时代的。占星，不过最有名的一段呢，是在第6章的4到8节哈。这一段呢，是讲到神的家中有一种人，他经历过5个都有或5个中间的任何一部分哈。我讲一下，第4节，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 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哇，你如果经历这五个经历，你在神的家中，那你几乎成为蛮资深的基督徒啊。但是使徒在这里说，这种人呢，他们可会犯了一个错，到后来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主耶稣，就好像他们就好像一块田呢，长出了荆棘和蒺藜，被废弃了。结局呢是焚烧，是被神咒诅。那这种人呢，就说他不但是善行，而且他是一直滑下去。有的人善行呢，到最后他就他就这个，因为比如说碰到一些人，跟他布道，跟他讲。那教会啦，我从前都有去了，我从前在教会待过。你那么久，哎呀，工作忙嘛，就没来了嘛。那这种占星是蛮多，但这种还不至于被盗。那有的呢，就不是这样了。我记得2003年，我到这个 Ann Arbor 去受训，那次也碰到了丁长老啊。哇，我们那次我在那边受训的时候。跟另外两个同工啊，我们去拜访了一位先生啊，大概70岁左右吧，2003年，我还比现在当然年轻的多了。那么那个70岁的人从香港来的，普通话讲得不错。听到我们来拜访，欢迎欢迎进来，结果一听到要讲福音啊，哇，他的脸就像翻书一样。他年轻人，我年轻时候也是像你们这样。但是后来我就不信了，就把我们训了一顿。我们再跟他讲福音，说：“你们要讲福音，我们谈话就到此结束。”那个人很明显呢，从前他在教会待过，是个占星者，但是后来他就走到了一个背弃信仰的阶段。但是这个人我相信并不是不道德君子。有很多被盗者不见得是不道德，但是有的被盗者到最后却呢故意犯罪了。把主耶稣的血当作平常，亵慢圣灵，他的结局受到更重的审判等等。是啊，我刚刚讲的那五点，希伯来书第6章4到8节五点，这五点中哪一点犹大没有经验过？都经验过啊！主耶稣在遍行山上那么荣耀的显现，犹大的亲眼目击的，但是呢，当他被盗的时候，他照样被盗啊。好，那么我们刚刚看过这样的一种被盗的光景。我想，我们读这些人物啊，不是要给别人贴标签，而是给我们自己做一个警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看到不好的，我们就拿来警；看到好的，我们就仿效；看到从人坚忍，我们来学习；看到侥幸的话呢，这个孔老夫子有一句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见人有过，则哀今而勿喜啊。那侥幸不一定是有过，说见人好像天路走得不好，走得跌跌爬爬，哀今而勿喜，就说我们要同情，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他的忙。还有，当他碰到了一些难处，他就被打在地上，好像爬不起来，这个时候要哀今而勿喜。好，这个侥幸呢，那么，这个故事呢，是由基督徒讲出来。基督徒走到这里呢，看到的那个被那个那那呃被7个鬼抓的人，然后送到地狱去。那么他说，这个路上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侥幸的故事。因为侥幸的故事在这个天路上，在这个江湖上啊，流传甚广。走江湖的人都听到关乎侥幸的故事，因为侥幸，被这3个烂人呢，叫什么？叫做 Faint heart 入质，mistrust 疑心跟 guilt 罪过，这三个人打击过、抢过，抢了什么呢？抢去他的钱袋，以至于他走天路他都没钱了，到处要乞讨，向别人讨钱。然后逢人呢，就讲他受的伤这样，哎呀，这个烂人怎么抢他等等。这个侥幸被遭抢以后，他没有感恩过，没有感什么恩呢？没有感谢主。因为什么？他有2样东西没有被抢走，一个是宝贝，一个就是证件。这个宝贝呢，在证件在这边都是象征的，象征什么？旧约来说叫长子的名分，120也有提到。新约来说呢，这个就是得救的信心，证件呢就是得救的确据。这个 文件呢，在这个作品里面反复不断的出现，因为对清教徒的神学来说，得救的信心必然是有得救的确据，得救的信心脱不开得救的确据，得救的信心是有程度的啊，对不对？我们知道信心它就像彩虹一样啊，它从这个颜色到那个颜色，它一直不断的在进步，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成长的。信心其实它有一个，其实我们讲信心跟确据哈，它是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特别是对Calvin 在他的作品里面，加尔文他对信心只有确据是非常的确凿，但是到了清教徒神学的时候，他对确据呢就有一个。基本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语，那么这个叫做确据的初阶。每一个信心一定有的，你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神的话做根据的话，那么你的信心就有问题啊。这样来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证件，但是呢，这个确据可以进步的。然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跟随主有很多的经历。那从这些经历呢，有烟必有火。我们看到烟在那边冒的，就是哎，这个人的里面心中一定有一把火，只是我们看不见火。我们看到他烟，哎呀，你看他多爱主啊，多跟随主啊，多摆上啊，那么多爱人呐、啊，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 evidences，很多的证据见证他的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火在焚烧的，那这个也叫做得救的确据。还有一个最高的确据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听的这些好的诗歌，有时候你自己安静的时候听诗歌，哇，你会觉得主的灵充满。有的时候波饼也会，波饼你很亲近主的时候，波饼也是个很好的机会，你会被圣灵充满。不一而足，有的人是在很苦难亲近主的时候，他被主充满，那个就是一种得救的确据啊。好，那么，约翰本人呢，他在这里用了彼得前书4章18节，这个经文是说，如果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的和犯罪人，就是像说罗马怎么办呢？他这边提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人仅仅得救，老彼得用这句话来讲到罗德，罗德从索罗马出来就叫做仅仅得救，所以小信，小信得救以后跟随主哈，他只是他有得救的信心，有基本得救确据。好像除此之外，他一路上跟别人抱怨，抱怨我被抢了，那别人还打我打个半死。你看我现在多可怜，我都没有钱啊买东西了，我都活不下去了。别人就施舍给他，一路上就在讲这些，所以呢，整个江湖上都听得到小信的故事。这三个烂人也是觉得火大，才不过抢了一点钱袋，你把我们这三个人，说的整个江湖上 入室疑心罪过啊，那简直是，这个天下恶人啊。当然他们本来就是恶人。不信他们碰到小信，小信呢不传福音，再传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其实并不好，并不好。有委屈告诉主，对不对？然后呢，好好走天路，主还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惠，可以让我们去诉说主的恩惠。我很喜欢条诗歌，让我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现在很少人唱了。这个40年前在学校的时候，让我诉说主耶稣的恩惠。我们还一条歌，数主恩惠，对不对？Count His blessing。啊，我们在感恩节经常唱这条歌。对，我们要经常数算主的恩典，你的灵命才会强大。好，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提后跟这个比后哈。本人在这里提到两个正面的境界。我们基督徒要小信变刚强呢，就是要把神给我们的善道、神给我们的珍宝、神给我们的文件呢，要靠着圣灵把它牢牢的守住。每天都去碰碰、摸一摸，知道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失去权，so what？我只要有这个宝贝啊，就是最好。还有呢，彼得后书1章19节，先知更确的预言就是神的话嘛。如灯照在暗处， 怎么说呢？就说我们手上一本圣经，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神的话呢，我们留意的时候呢，哎，好像这个神的话呢，灯照在暗处，这个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晨星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像晨星啊，到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浮现起来，你会欢喜快乐。你本来是看本白底黑字的书，结果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里面就碰到主耶稣了啊。如果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我们会经常碰到主。小信在走天路的时候，就是要经常碰到主，所以这是天路客正确的人生观，不是像小信。我们人生常常会被劫啊，一下被别人骗了，一下被老板开了，一下被这个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讲一两句话伤到你，对不对？你老是掉在这些负面的情绪里面，你就爬不起来，对，常常耿耿于怀嘛，对不对？对我们地上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埋怨不已，对不对？千金难买早知道，好多事情我们懊悔，我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都没有用啊，都没用。所以基督徒是向前看，向上看；基督徒向里看，向里看是为了悔改的，不是耿耿于怀用的。我们回头看是为了检讨自己的。OK，好，所以基督徒告诉美徒啊，你不要太小看小信，因为这跟这个三个烂人搏斗啊，不是一时小信碰到三个烂人呢、啊。啊，这个人啊，也这个小信也真是不会审慎度势、啊，看到人来抢他的钱，他就大喊有谁有谁有谁，结果烂人一棒把他打得几乎要死掉。钱算了嘛，我们从前住在大纽约，常常说你如果到纽约市到曼哈顿哈，的时候，你身上要带个10块20块的零钞，为什么呢？有时候碰到抢劫的时候，你就赶快掏出20块给他，保一条命。这个第二日他也就走开了，啊，他拿到钱他不要抢你的身份证，啊，他有钱他就走开了。那么这个小信不是，他一毛钱他都不肯让。然后被打了个半死，就这个缺乏这个 EQ 啊，对不对？缺乏一种人生的这种智慧哈，怎么样对付这些碰到这些人怎么办？怎么办？他也不会说，哎呀，我的珍宝，我的证件没有被拿走，他也没有感恩呐、啊。但是基督徒告诉美徒说，这些烂人的背后为什么这么凶呢、啊？因为他们背后有他的大老板亚波伦呐、啊，所以他们有人给他撑腰啊。后来这三个烂人为什么走开了呢？那么基督徒的判断是，他们是听到了崇恩的脚步，因为崇恩经常在这个沙井这边巡回啊，就像警察 patrol 一样巡逻。他没听到崇恩来了，就下了就跑，因为崇恩会打他们。OK，好，小信跟战信不同啊，战信不同。战信就像以扫，他是没有信心的，他没有珍宝，也没有证件，小信都有。小信虽然不珍惜，但是他有，他没有掉掉。小信代表怎么样的天路客呢？那我们讲下卷会这个小信族群哈，我们感谢主，走到路中的时候，这些人物呢，他们属灵的光景都改变了。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崇恩啊，崇恩。崇恩是正面的。崇恩呢，他住在笃信镇啊，City of Good Confidence。Good Confidence，他对主是非常的信靠。这崇恩呢，就像一个大将一样，他在天路上跟基督徒一样，跟那个智人勇一样哈，他是会巡逻的。当崇恩出现的时候，那些打家角色迫害天路客的人呢，就吓走了。这小信之所以逃过一劫啊，就是因为崇恩的脚步声了。那崇恩呢，这也是江湖上的传说人物啊。这基督徒他听过，他说这个崇恩的脸上呢，带着征战的伤痕啊，他很多很多鲜血一样啊，他不是轻飘飘的打赢仗，而是他试过跟那个 生死劫啊，就是跟仇敌做生死的征战，就像基督徒过居千古一样啊。所以基督徒也是带着伤痕的，他征战过的。那讲到崇恩呢，这边就提到哥林多后书1:8，那边是保罗个人的经验。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他被压太重。OK，保罗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就剩下基督徒过去居千古，他都不知道他能够走过这一关。后来他想起弥迦书的那段经文，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倒下，我必崛起啊。那个崛起原因就是，所以当基督徒后来想起米迦书第七章的这句话以后，他就再一次的站立起来，就像他在以赛，当他拿了恩言那把钥匙，就神的应许话，他一开了这个监牢的3道门都被他打开了。所以因此呢，被压太重，他曾经碰到很大的压力。好，在本人的这段叙述里面，他提到了3个人物哈。第一个呢，他提到诗篇88篇。诗篇八十八篇在150篇诗篇里面是唯一的诗篇没有赞美的，每一篇诗篇可能是赞美，那么诗篇基本上都有赞美，那但是一半的诗篇呢都是哀歌啊。我们常说诗篇就是赞美，不错，但诗篇呢不是像天使唱的，诗篇是给基督徒用的，给神的儿女用的。神的儿女在 lament 在哀伤中起来唱赞美诗。在哀伤中遇见了主而唱赞美诗，诗篇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诗篇八十八篇是唯一的一篇诗篇，暗咚咚的，从头到尾，好像一个房子暗的，没有一个窗户。作者希曼呢，那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那肯定嘛，肯定他是被压太重啊，到一个地步呢，他都透不过气来。所以他就写了，所以诗篇八十八篇摆到这里啊，也有他的一个美意啊，真是啊，我们真是碰到了这种光景的时候，你去读读诗篇八十八篇，又想啊，你就想哦，原来希曼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诗人啊，希曼他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他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中，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破烂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我的朋友，这个时候都离我而去了。约伯就是这样，约伯的可怜呢，我告诉你啊，读到约伯记的后面，在31章的左右，29、30、31这一段是约伯辩论到了最后。31章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约伯的话说完了，但约伯到29章里头，他真是可怜的。约伯他是富甲一方啊，他家里好多的佣人，但他受难的时候，连那些佣人和那些平时受恩于他的人都弃他而去，都弃他而去，连他的妻子都跟他摆脸色，跟他说：“老公啊，你干脆死去算了。”这是什么什么敬畏神啊！这个他的太太都讲这样的话。约伯记2章，我想这个诗篇八十八篇真的啊，真的到了18节，他又说最后写：“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所以呢，一个人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周边一个人都没有。几年前，大概4年前吧，3年前，美国最著名的一个 senator，John McCain，他原来是海军的一个将领，我记得，他爸爸是admiral，他也是海军，后来他从政，这个 McCain 他在越战的时候，他是海军的 pilot 被击落，后来被关在河内，那么我有时读他的那个见证。他们在河内被关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人分开给你关的，他不是一群人把你关在一起的，一个一个分开关。他说，最痛苦的不是被打被骂，最痛苦的是孤单，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敲敲墙壁，你敲敲敲，就听到对方咔咔咔回来，啊，又像 code 哈，就知道我不是孤独的，还有我的同伴也被关，我敲墙壁的声音，他就回应我。那么这种的回应声都让他觉得在孤单岁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而诗篇88篇呢，他说连这种的良朋密友，他说隔在远处，隔在远处，那他自己就像进入到一种黑暗里面啊。第二就是西西家王，这时候第一个这种的被压太重是 psychological 是心理上的，第二种像西西家王，他呢他是亚述大军围城啊，犹大国几乎是，几乎是命悬一线，假如城被攻破，这国家就没了。拉伯沙基就在城下叫骂，而且拉伯沙基还是懂希伯来话的，他用希伯来话来骂他。哇，所以那个他们的那个国民啊，就站在城上听啊。西西家王就跟他们说：“你们都不要回嘴，都不要回。”后来呢，这个拉伯沙基把那个骂阵的战术呢，就递上来了。西西家王很厉害，他拿了这个书呢，这封信呢，就来到圣殿，跪在主面前祷告，把这个信呢呈在主面前。你去读以赛亚书38、39章啊。那当耶和华读了拉伯沙基，就是亚述大王的大将的这封信以后，他就差遣了先知以赛亚。告诉西家王说：“不要忧虑，亚述王从哪条路来？我会用钩子勾住他的鼻子，把他拽回去。”当夜呢，就差遣了天使，杀了他们19万5千人。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说，一路上呢，弃兵一甲而逃，就是昨夜之间，夜里呢，神差遣天使打败了亚述大军。从前读中文的时候没有注意，你读英文本就知道。A angel，单数，神只派了一个天使，就杀了他们，落荒弃甲而逃。我想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个基督徒做生意啊，做到了，生意做失败了，欠债怎么办？就是你碰到人生的一个大危机，怎么办？在这个时候，真是呀，就像崇文所说的，被压太重，被压太重，怎么办？那神是借着这件事情给西西家解围啊，说西西家来到主面前，还有可能是灵界的啊。我刚讲到这个，约伯记哈，约伯记到了这个。到了39章啊，到39章，33到39章是以利户那个年轻人出来说话。约伯三个朋友呢是帮倒嘛，对不对？在约伯身的伤口上撒盐呢。他说的三个朋友要是不出来讲这些话，约伯可能少不好搞不好他就是活得真没意思了。这三个呵呵跟他挑战，哇，约伯就是这个。斗志高昂啊！啊，人生活得还挺意思，就是我不能让别人污蔑我，我可以死，但不能够死得不明不白，对不对？啊，就一直跟他们辩论。到了39章，他们都讲完话，后来这个39章那个以利户讲完以后，40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出现了啊，耶和华出现了，主耶和华就出来跟他们辩论啊，主耶稣不是辩论，主耶稣就出来讲话，耶和华讲话。40章第6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40章41章42章，好，OK，这个不对，我刚讲错了哈，要再往前推一点，再往前推一点。以利户38章，耶和华就出现，38、39、38、39、40章。 41章，一共4章是耶和华讲话，但是到了40章跟41章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回话里面，他提到了两种的动物啊，我们呢，和合本一个翻译成为什么？河马，其实不是河马，不是河马。另外一个是41章翻译成为俄语，俄语是 Lev Eden 啊，Lev Eden。那么这两个都是叫 primordial，就是史前的一种的那种巨物啊，史前巨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说，好像是灵界的。那当这些出现的时候，有点像，对约伯来说，好像碰到一些灵界的一些很大的压力。人生如战场，真的。我们可能碰到临界的困难，像 Lev Eden，像河马，你越不过的，除非主把我们高举。可能像西西家碰到实际的困难，围城，像心理上的，像诗篇88篇，处处有烂人来攻击我们。但是呢，在得胜者的身上呢，那么，基督徒在讲到重恩的时候呢，他说讲到。三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基督徒不要自夸自傲，不要自夸自傲。那因为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会像彼得一样，对不对？彼得就是主啊，别人都会离弃你，我不会的啊，我一定会保护你，我有2把刀。结果彼得呢，第一个他就在小使女面前呢，他就3次否认主啊，对不对？不可自夸啊，不可自傲。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3次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你要知道，这些不是讲到那些打鱼的了。那句话是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因为彼得说别人会跌倒，我不会。No，耶稣现在提醒彼得，别人不见得会跌倒，而你彼得，你会跌倒，你自认为比别人强。你会跌倒，所以一个人的在天路上软弱失败啊，其实也是一个拯救的机会啊。这样，第二呢，征战的时候一定要穿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嘛，对不对？一共有6箭头啊。以弗所书最近我们教会都在读这些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信德当盾牌，以及呢，救恩的头盔，还手中那一把圣灵的宝剑，是不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以弗所书。还有呢，他说一定要有主的同行，这样的话，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upgrade，我们再走天路啊，从信心增长，我们成为重恩这样的人。不止我们自己站立得住，而且，透过跟仇敌的征战对不对？这个征战，你看看人生有征战吗？我们心理上的重压靠主得胜了，我们实际上的难处靠主得胜了，我们灵界上的这个有攻击，所以我们要警醒啊，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要警醒，真是要警醒。你不要以为撒旦不会来攻击我们，你看不见他，他看得见你。你靠主得胜了，OK，这些不要自夸，不要自傲，等等，要有主的同行。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在下卷走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们就碰到了奸人啊。这个奸人呢是活生生的，给他们遇到了。所以后来在奸人呢，奸人也参加了他们属天道路的行列啊。OK，这里有一个人站立在那里，就是来到了沙井。这个人有一个人站立，他手上拿的宝剑啊，好像才刚刚战斗过的，手上还流的一些的鲜血啊。他们问他说：“贵姓大名啊？”他说：“我叫坚忍啊。”等等，OK。所以呢，他说他在沙井上啊， 他就碰到了三个浪人，就跟小新一样。这三个浪人是叫做盲头、无力、功利啊。这个浪人呢、啊、都很多了，就是有不同的名字啊，有不同的组合。他们就反正就是要对付在天路上的人，来攻击你啊，让你走不了天路，用各样的方式来啊为难你，让你在天路上倒下去。盲头、无力、功利啊，那怎么为难他呢？就第一个，你加入我们。跟我们一同来打家劫舍。第二，你要是不成的话呢，那么你回头走，天路你不要再走了，你调转180度回头走，我们就不为难你，我就放你一马。你要是你也不肯加入我们，你也不肯回头走，你还要走下去的话呢，那么你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会处理掉你。这个奸人呢，他有 gust，他回答说不怕，你三个我通通不接受。我跟你战斗啊，这也是对的嘛。回头走是江湾城，迟早死路一条。跟你走，我将来结局是下地狱。那么我站着不动，我会被你打败，对不对？我跟你打的话呢，假如我打赢，那我不就成为一个我的信心就升级版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兵器呢就是宝剑啊，这个宝剑叫做耶路撒冷的宝剑，耶路撒冷的宝剑。神的道是，两刃的利剑，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啊！他运用神的剑，运用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我战斗的时候，这把剑呢，就好像粘到我的手上，我运用起来，我越打越起劲啊，指挥如意，这把剑杀了仇敌，仇敌的血都流到我的手上。那么在旧约拿那把剑呢，是大卫的三勇士的以利亚撒，他征战的情景。那么奸人呢，他大战那个烂人3小时，非常非常的惊险。最后他把烂人都打败了，他自己也是精疲力尽。这是他自己的征战的光景。那个烂人已经逃走了，OK。只有在这个得胜的奸人站在这条路上，所以以后呢，这个奸人在这个时候他就升级版成为像崇文这样的人物。下次有烂人再碰到奸人的时候，听到他的脚步声，就会逃走。所以在天路上，这种人越多的话，宵小就不敢出来了。对，就像那个警察巡逻的话，宵小他就不敢出现。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奸人的见证呢，给这个江湖上呢带来一种模范的果效。所以奸人的故事流传以后，大家就要学习做奸人。不过奸人这一段呢，他用了不少的篇幅，用四页的篇幅，4:94到4:98，用四页篇幅讲什么呢？讲奸人个人得救的见证啊，就是 Q&A，智仁勇跟他对话。我第一句问话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从窄门进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窄门的概念呢，就是十字架的概念。你是不是借着信靠耶稣而得永生的？走了窄门进来以后，你是不是走十字架道路，愿意为主背十字架走窄路？光过窄门不够啊，还要走窄路。你看基督徒跟美徒，有的时候就是忘了，没有走窄路。为了脚能够走点舒服的路，于是就走到了一再进去了，因为那条路比较舒服，比较舒服啊。那个原文 tender feet，他的脚那时候比较嫩了，就是路走久了，就不想再去走那个石头地啊，是不是？那就不愿意走窄路，这样走好走的路，于是呢就偏差出去了啊。所以走窄门，走窄路，这是《登山宝训》第7章的教训。信耶稣入门，然后背十架跟随主，OK，这个是奸人他的观点。说奸人他出生在黑暗府，很可怕，Darkland。当他说要归主时，哇，他的家人呢，可厉害了，他家人对基督徒的故事懂得很多，但都是负面的。而啊，你要信耶稣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个你会碰到忧郁堂。 掉下去，然后你又碰到雪夫，像旅途所碰见的，你会碰到艰难山，会碰到狮子，你还会有千山万水的艰苦，你会居仙谷啊，你会碰到亚波伦恶鬼啊，然后还有阴翳谷，各样的妖魔鬼怪都会出来吓唬你，有天罗地网，你不见得走得过去，你要走不过去，你就死路一条。OK，还碰到四字啊、四夷啊、伪善呐、啊，还讲了，你说天路很多人走啊，像固执、一谦、心经、怀疑、被盗都走过啊，还有那个木无天呢，他们走了一半都走不下去了，就回头了。你还要走吗，儿子？还有你看看你那个你最羡慕那个基督徒，我告诉你，最后他在过吴桥江的时候，虽然他是淹死到了，他在那条黑河里面淹死的。他从水中没有再走出来，当然他的身体没再走出来淹死，他的灵魂呢进入了天城。他的老爸是讲负面的，对不对？哇，这个奸人啊，听了这么多，哇，这个我要出来服侍主，我的那个老板苑秀林博士，他听到他开头签了我，就是我做2年，我那时候在台湾的那个。雄风飞，著名的雄风飞弹实验室啊，工作，他就让我走了。后来听到我要出来做传道，他说他叫这个我的公文呢还在所里啊，还没出去，我可以把它追回来。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他说你要去做传道人啊，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我告诉你做基督徒的难处哇，他讲了好多好多啊，我真的心疼你啊，等等等等哈。你做这个学工程多好啊！在国外再去读一个学位回来啊，等等等等。那你在各地样的教会里面服侍啊，你作为工程师，别人就敬你啊，看你给教会摆上，不会为难你。但你一旦出来做传道人以后就不一样了。我那时候才几岁，不对，那时候27岁。他跟我讲完话不久，我就去结婚了。结婚，结完婚以后，结婚回来就这个结完回来我去度假蜜月完了以后，我就跟单位就整个这个就辞呈了，就走了啊。OK，好，那么这件事情就这样。所以他坚忍的父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哈，所以他的见证哈，他的见证就是。如其名啊，steadfast, valiant for the truth 啊，他对真理也是非常的这样勇敢，valiant for the truth 啊，坚韧。好，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ork in the road，这个是一个小站哈，下卷没有，上卷才有，上卷，上卷这个5页哈，这5页的篇幅。那他们来到了这个125，就他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到了岔路口呢，就路分两条路好像都能通往天城，他们不知道该走两条，在那边停着没有前进的时候，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而且这个人是从前面来的，注意到不是后面来的，后面来的是走天路，前面来的呢就要小心了。前面来的是，照理讲他是向前走，怎么会是从前面来的呢？这件是反天路的方向走路了。这个人是穿着洁白的衣服，OK，但他不知道里面，后来才知道里面是黑的，就跟他们讲话了，我们要到天城去，不然你有没有跟我走？跟我走。我走哪一条，你们就跟我走。于是他们就跟他走到路，然后拐弯抹角，越走越远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把他们带到一个网罗的里面。糟糕了，他们被网罗给网住了，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才想起离开乐山的时候，牧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什么？谄媚的人啊，谄媚的人。”他这里用的就是箴言29章。谄媚吝啬的，就是用网罗来绊你的脚，讲好话。损者三有啊，有变僻，有善柔，有变佞。变僻、善柔、变佞，他们的话都是属于 flatterer，给你 满肚子坏水，给你出馊主意，让你能够解套，变屁，对不对？善柔呢，好听的话，不是你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还有呢，变令，那就是 flatter 啊，就是所以走天路哈，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碰到这种人。那么牧人就告诉他说，你们要小心。那这个人呢，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他们陷到网络以后，这个人就把外面的白衣脱掉，原来他是个黑汉，黑汉，他们才知道歹徒上当了，只有痛哭了啊，只有痛哭了。所以圣经上说，哥林多后书11章啊，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对不对？啊，撒旦装作天使，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在天路上有一些不服事主的人，他们怎样？会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所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么，如何脱臼回到正路呢？好，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光明的使者。第一个呢，帮助他们把网给切开，脱离网，然后把他们回到正路。没完啊，没完。那么这个，这位使者呢？就叫他们，叫他们这个趴在地上。第一个提醒他们说，勒山的牧者曾经告诉过你们要小心，你们怎么忘掉了，对不对啊？那么就在地上呢，就责打他啊。这个礼拜天我们会讲到箴言的这一段，主所凡是主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啊，责备管教。这句话是从箴言第3章11、12节出来的。希伯来书12章引用，启示录第3章引用。那么现在这两个人呢，他们就受到了管教，就是照着生命记的话来说，他们就怎么样？恶人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当面叫他伏在地上，照着他的罪来打他，每40下减一下，就有还是有恩惠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圣经上怎么说？当我们受到主责备的时候呢，怎样？我们就向耶路撒冷祷告，承认主的名，离开我们的罪，然后主就从天上垂听，赦免，然后呢，把善道指教给我们，还有呢，降雨在我们的地上，就是说，当你悔改以后，神会重新的恢复他给我们的恩惠。这一个人呢是刚刚讲到的是那个拍马，还有一个是目无天啊，目无天，目无天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些英文叫 atheist 无神论者啊，他这个谢松高把翻译成为说目无天，就这个人呢，他是背对着西安，他是走回头路的，他已经在天路上混了20年。所以现在碰到他们这两个，哎呀，你们走什么天路？我告诉你，我在天路上混了20年，什么都没有，没有末世，啊，只有今生，没有西安，没有永生，没有天成，没有神。你唯一能够抓得到的就是好好享乐今生吧。OK，所以这个传道书在这里说，他说呢，愚昧人呢。他的劳碌使他自己都困乏了，他连进城的路他都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有天路该怎么走啊！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4、5章，哥林多教会产生一种异端，就是说没有复活，吃喝快乐，赶快吃喝快乐，对。所以这种人，当然无神论者有好一种，有一种呢是moral 的，就是道德上的无神论者，因为他要干坏事，他说没有神。这种是，还有一种是一种理念上的，啊，他认为说，呀，这个受过这种这个无神主义教训的人，大部分都是一种意念上的无神论者，因为他的思维是受过像进化论的思想，没有神，像共产主义的哲学根基，费尔巴哈的唯物辩证法，他就告诉没有神的，那当他信了这一套以后，我们上回受洗， 我们的一位弟兄，他就做过这方面的见证哈，也他从前都是无神论，他那个无神论是一种意念上，他是道德君子，OK，所以还有一种是 practical 的无神论者，为什么？他的人生呐，他要吃喝快乐，他最好没有神，他是一种，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无神论者哈。那么这边他们所碰到无神论者呢，可能是倾向于第三种吧，因为他人生要享乐啊，有神多不好。所以有好多人为什么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打麻将，他打麻将，他这个如果信了主耶稣，不能打麻将，那这人生多不快乐，还是没有神比较好啊。好，那么箴言最后就是说，我儿不可以听了教训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啊。我们不是推后入城的，我们走天路啊，要走到底。醒思，下一站是到了弥其利。所以啊，弥其利啊，比这个前面的岔路跟我们上面讲到这两站哈，沙境呢或自满地呢，就更不容易。它是 enchanted，enchanted 是一个叫人着迷的一个地方。那前面是乐山，再到了我们刚刚过的这三站哈，做牧人警告我们，警告我们。所以这个在这警告中，你看基督徒跟美徒还是碰到了拍马。跌了一小跤，因此我们走天路，因此他们到了弥其利，他们得胜到底啊！我们下次再来看弥其利。那今天大家会问，我们今天走到了这个沙境跟岔路哈，我想我们应该以为正面，就像那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当我们走天路了，我们可以回想看，有一些什么样正面的教训，正面的人物，让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跟随啊，那比如说在这里书上讲的从恩，讲的坚忍，还有讲到怎么对待小信，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以至于被盗、拍马、慕天无知啊，像这些或暂信我们提到过这几个人物呢，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啊，让我们不要掉到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啊。